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冠病毒特别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澳大利亚澳华医学会的荣誉会长，悉尼大学的林吉恩教授。上午好，林教授。
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会大家和这个就是林吉恩教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疫情最新的一些进展啊，特别是关注目前几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哈。从这个就是医学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哈，有很多人都已经痊愈出院了。什么样的标准是算是痊愈出院啊？而且为什么这个痊愈者哈仍然会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性啊？以及这个病毒感染者为什么现在看上去都多为是亚洲人，甚至是亚洲的老年男性，还有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疫苗的这个病毒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什么时候可以问世。好，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就请到的是来自澳华医学院的荣誉会长，悉尼大学的林吉恩教授呢，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疫情哈，现场解答听众的提问，也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好的，林教授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每天哈都伴随着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这个递增哈，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痊愈者是被治愈出院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目前在市面上还没有针对这种新病毒的有效药物，那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是可以自己被治愈出院，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能够被治愈呢？
现在来说呢，这个诊断标准或是这个治疗标准的准则呢，每一家医院都有一定的不一样，但是呢总的来说，在通过验血的报告我们能知道呢这个病毒的复制量究竟有多少，第一，第二呢白血球究竟有没有下降的迹象，第一反应蛋白呢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炎症指标呢有没有减少，再加上呢我们再看到他的那个血层，如果在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有效的这我们称为支环性的治疗方法，就是说我们没有特效药去杀死这个病毒，但是只要这个病人自己本身的免疫功能系统健全的话，他能够对抗病毒的话呢，他的症状会减退，他的在血液里面的指标呢会有改善，并且呢通过 X 光的射线或是 CT 的射线，我们能知道呢他的肺炎呢会逐渐的好转，那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病人呢已经是康复了。但是呢你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前几天国家卫计委，就是中国国家卫计委呢也谈到说这些病人有可能会有二次的感染，
是
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呢就是在我们制造疫苗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延长那个抗体的时间，因为如果现在呢按照国内所掌握的这个资料呢，病人好了以后他存在身体里面对于这个病毒的抗体的时间不够长，那就存在了他有可能会第二次再次在社区里面获得感染。简单的来说，如果一个病人他打的这个流感这个流行性感冒的预防针，我们叫做 flu vaccine 的那个预防针的时候，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它是有效10到12个月，但是到了去年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呢就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大学也经过一系列研究，就发现个别人群打的这个流感疫苗它只有效4个月的同一个道理了。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也好，澳大利亚的大学、国内的大学、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的大学极力的在研究这个疫苗，就是如何增强这个抗体的有效时间度，不然的话你打了一针如果一个月以后没效了，那就没办法改善现在的这个疫情嘛。
也是你刚刚介绍的哈，现在目前这个患者跟这个病毒的对抗的过程主要是靠自身的免疫力哈，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为什么现在可能这个患者大多数是那种上了年纪，岁数比较大，可能是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的，所以说可能更有可能会被感染，以及呢可能会更低的这个几率呢可能会治愈出院。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据我们了解的话，目前看到的被感染者的这些患者都是非白色人种，于是也听到一些人会有这么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次新冠病毒呢其实只是感染黄种人的，那您认为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这种说法呢现在还存在了一个很大的猜疑性。因为呢病毒跟微生物或者细菌等等这些的，它没有对某一种人群呢会有这个特异性，但是由于现在来说呢大部分呢这些的感染者呢都来自于原本来自于湖北省，因此呢，都是我们亚洲人为主或者中国人为主， 那他现在去到外国，就算去到日本、去到韩国、来到澳大利亚，都是啊本地在外国传输进来的这个案例。
嗯，
本地传染的人跟人之间的传染的这个病例呢，在国内呢是产生了好几次，但是在外国呢通常就有一次到两次左右。因此呢，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个病毒是否只传染给这个亚洲人啊，但是呢不可以传染。以前我们所认知的冠状病毒，它是不管任何人群、不管任何肤色跟种族的，它都有的。
嗯，
所以按照您的说法，现在目前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次的新冠病毒的这个攻击对象是存在基因差别的哈。
嗯
嗯，
没错。
嗯，好了，谢谢林教授。那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这次疫情的关注。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主持人好，
上午好，林
师
好，
那个我想请教那个林教授，就说现在不是讲那个新冠没有特效药，那我们听到那个新闻里讲，澳洲那个就收进医院的那个新冠病人，往往很短时间就出院了，就痊愈了。那我想请教，是不是那个澳洲政府就是澳洲那个医院使用了那个激素，使那个病人的那个免疫力调整到平衡？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病人感染了新冠，他的那个免疫力过分发功，使那个免疫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然后呢，是不是采用了激素疗法，使那个免疫力不要过分发功，然后呢，使他达到一个平衡，然后使自己的免疫力真正发挥真正的作用？谢谢。
啊，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跟并且了解了很多，李女士。在这个澳大利亚，我们这个威斯敏医院里面的治疗方法呢，其实呢，它除了使用激素以外呢，它还使用抗生素，并且我们要注意一点呢，澳大利亚呢，我们这些病人呢，都是在尤其在雪梨地区哦，这三起初的头几个例子呢，全部都是放在威斯敏医院里面的监护病房，所以呢，他们有24小时的医学监测，并且加以所有的辅助医疗方式，去帮助呢支持这个病人去改善这个体征。但是在国内现在没有这个医疗条件，因为它人数太多，并不是说国内的医院没有这个监护病房，他们有，但是医院里面他们不可能一家医院里面呢有上百张上千张的这个监护病房的设备，因此呢大家在治疗上面跟这个病人的这个监控上
就一条件哈，
没错，他并且他的隔离的条件呢也没有办法呢完全的像外国这样呢，因为它的病例比较少，所以因此能够呢达到24小时的这个护理。
嗯嗯嗯。李女士，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我就是因为我林医生的那个节目我很喜欢听，好久听不到他声音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他的答复也解决了我的疑问，因为我知道就是这种病一般都是要用那个激素，因为不是说激素不好，它毕竟关键时和可以救人命嘛。所以我就想，可能这一次澳洲也是采用了激素疗法。然后你刚才还说外加抗生素，谢谢。
嗯，好的，谢谢林女士。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就疫情呢来表达您的关注或是提问一些医学问题哈。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澳华医学会的荣誉会长西悉尼大学的林吉恩教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的提问，这一位是马先生，上午好，马先生。
上午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武汉这个疫情牵动每个这个中国同胞的心哈。有一个疑问请教那个嘉宾，说现在那个新闻报道出来的有感染人数多少人，然后死亡人数多少人，还有治愈率多少人，那么得到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既然没有特效药的话，就是说我想请问的是，这治愈率，这个治愈是怎么治愈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所以呢，现在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外国的文章，在《刺针》或是在《新英伦》杂志，有国外的专家写的文章，有海外的专家写的文章，他们对于现在第一，武汉、河北省究竟有多少的病例呢，都有不同的说法。因为这个治愈率的计算是在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当地有多少确诊病例， 那这些确诊病例的病人里面有多少人康复了，有多少人死亡了，但是同一时间海外有些专家或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确诊的数量远比这个真正的数量呢要少，因此在统计学的演算里面呢，它的那个治愈率跟这个死亡率呢就会有所不一样了。有些文章说现在武汉有可能有7万多例，有些说有10万多例，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好，这个计算的方法只能按照当地的卫健委或是的医院他确诊的病例然后出院的病例来计算得到一个治愈率。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不管他是1万多7万多还是10万多，死亡率呢现在我们估计这个疾病的死亡率只是在2.6%左右，就是100个人如果里面有患病的话，2.6个人呢有可能因为这个病因此而死亡，而并因此呢我们推断得到呢这个新冠病毒就算有的话它的死亡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没有当年这个2002年 SARS 的时候呢那么高的。
嗯，马先生，
那就是说只是保只是得到了一个相关的数据，没有谈到治愈的这个途径啊、方法啊、医疗设备的这些东西。好吧，谢谢。
可以，是的，因为这个两个事情，就是说他在确诊的这个过程里面，究竟有多少的确诊病例呢？现在还很难说。
好的，谢谢马先生，谢谢。看到现在很多人呢，都对这个自我隔离的这个方式呢，是存有一个质疑的。其实这个自我隔离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自觉性太强哈，得真正做好这个自我隔离，
还得有效哈。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认为如何可以做到最有效的自我隔离呢？
自我隔离呢，有几个方式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从中国地区刚刚回来14天以内回来的话。不管是否有病症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呢是建议你在家里呢就待着，但是待着这不代表说呢你在家里呢就可以传染自己的家里人，应该呢口罩啊或是洗手啊等等这些设备呢还是要较常的做，并且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工作单位呢商量一下，在家里的这14天里面是否有些工作呢可以在家里做，要不然的话你这14天留在家里的话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呢其实也是很无聊很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雇主啦很多同事们呢都愿意就是呢给你安排一些工作在家里，第一呢不影响你的工资，第二呢也可以呢因此呢打发一下这些时间，但是呢个人卫生必须要注意，餐具应该要分开跟家里人分开啊，最好呢不要有过于密切的接触啊，你的这些小孩或者是家里的人，洗手要勤的洗手，千万呢不要把手呢触碰到自己的口腔，或者是鼻腔的位置。
那说到这个自我隔离，我看到也有人可能对此就对这样的方式提出一些疑问哈，就是说自我隔离治疗的话会不会造成去就是延误哈，去向这个去主动专业去寻求主动的这样的专业的治疗，可能会存在进一步延误病情，甚至会造成这个更大面积传播的可能性。您觉得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暂时来说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个事情，因为呢如果这个病人有轻微的感染的话，他是完全有能力自我呢是调愈的，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也发现有一点呢，就是有个别的一些回国从国内回来的一些人员，他因为怕去见医生或是去急诊室，怕会被发现他是从国内回来有可能是被怀疑的过案，因此呢转向去找中医看病，并且明确的跟中医说我就是怕给人找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劝喻这些病人呢或者跟中医师呢有一个联系呢，就是千万呢第一不要就这样跑去这个家庭医生诊所或者中医诊所，必须要呢及早的打电话，比方说在新加坡州打电话去 Health Direct 18000222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有这个的病症，我是否呢应该要去医院，或是呢是否应该要去找医生的看病啊？不要呢在家里呢就完全的就不当那个一回事，因为你看如果搞不好的话，这社区里面传播的话，那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卫生的一个危机。
那说到这个病毒会不会在澳大利亚这个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传播，也有人把现在在澳大利亚的环境跟中国做了一个对比哈。气温环境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跟澳大利亚是季节相反的哈。那么对于这个新冠病毒传播的话，气温不同会对传播能力造成一些影响吗？
尤其我们现在这是酷热的天气，对疫情有没有帮助？
绝对会，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新冠病毒呢它会要复制的速度呢 会比在冬天的时候呢要慢，这第一。第二，如果那个季节那个地方当时也是这个流行性感冒，就是流感的好发季节的话呢，新冠病毒它能致病跟致死的那个能力呢，
致死率
相对来说比较少，每次也会增加，
增加。
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不属于高危高发的这个流感期，也是并且属于夏天，也是流感病毒不喜欢的那个季节。
嗯，那林教授刚才您提到了，因为这个气温的关系，它病毒的复制，我们知道病毒它的特性其实复制还可以变异，复制的速度变慢了，它变异的这个速度也会相对变慢嘛，在澳大利亚目前的天气条件。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嗯
嗯嗯，啊，你刚刚也介绍了很多有关对于这次病毒的一些预防措施哈，啊，比较有效的预防这个飞沫传播就是戴口罩。
嗯，
啊，无论是看到中国，特别是在现在包括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口罩都已经脱销了哈。关键是买回去口罩啊，买回家了怎么正确使用才是关键哈，光囤在家里是没用的。那先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就是如何可以正确使用啊，我们现在常用这种一次性医用口罩呢？
那这种医用口罩的话呢，我们首先呢要注意，就是有颜色的那一边，就是蓝色、绿色、粉红色的那边，必须向外啊。
向外。
因为我怕有些人呢，他在网络上、微信上呢，看到说要戴反了、戴反了，他对自己的这个是错误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戴了以后，上面在鼻梁上的那个铁线要给它压下去。
嗯。
如果你那个在下面，就是在下巴的下巴的那个位置也有一个铁线的话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脸的这个
脸型来把它按服贴，
那个按服贴，
嗯，
必须要保证呢它没有透孔啊，这第一。第二，有些网络的香港的有些议员呢，或者有些人呢在传说，如果你没有口罩的话，那个口罩用完以后可以拿去蒸一下，
嗯，可以吗？
那也是错误的哈，不行，不管你用哪一种烹调方法都不可以重用
啊。
还有号称这个微波炉消毒也是不可取的，是吧？
这也是不可以的啊，唯一能够真正的再次消毒的话，就是用这种医院级或者医用级的这种消毒器，但是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个口罩如果你在一天以内要重复使用，那怎么办呢？第一，这个摘下口罩的时候呢，不要碰到手，不要碰到前面有颜色的位置，可以拿着这个耳钩的那个位置啊，拿下来以后放在一个信封里面，然后呢压平，放在信封以后才压平，压平完了以后，第二次再用的时候呢，也是拿着耳钩那个地方勾在耳朵上，然后呢用完以后呢，直接从耳钩拿下来以后呢，就不要碰了，就直接放在垃圾桶里面。但是如果医生这个口罩当天有跟某些你怀疑的病人有亲密的接触，或是一些病人曾经，或者有人曾经在你面前一米的范围以内咳嗽的话，那你最好那个口罩当天就不要再重复使用了。
嗯，林教授，像用过的口罩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才不会给公共卫生造成隐患呢？
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的，如果我们的口罩的话呢，只要你扔下垃圾桶以后，并且确保那个口罩真正的有在不会浮出水，不会浮出在垃圾的表面上，往外掉下去的话呢，那就可以了。
嗯，
千万不要拿了口罩下来以后，然后用手自己来抓，抓完以后呢，变成一团以后，因为你不然的话呢，你的手都是沾满了这个细菌跟病毒了。
林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口罩在市面上卖的类型有很多种不同的哈，特别说是那种啊质量比较好的，有这种叫啊 N95 口罩，但是也有人说哈，对于这次在预防新冠病毒的时候，这个 N95 口罩的效果不见得会比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一次性医用口罩要好，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没错啊，因为主要问题是大部分 N95 的口罩，或者我们叫做 PR 的口罩呢，它是紧密型的。紧密型的口罩呢，它是专门设计给一般医务人员使用。你如果戴的合适的话呢，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你就会感觉有头晕、头疼的感觉。主要问题是因为那个口罩当它是密封的时候，你吐出来的那个二氧化碳你自己会吸进去。
因
此导致一种
就血氧饱和度就像下降了。
没错了，那有些人就说啊，我可以戴这个 N95 口罩戴一整天都没啥感觉。那主要问题是你肯定的里面呢是有空气味了，所以呢，因此呢就变成保护性作用呢就减低了。
而且我也看有人说，像这个 N95 口罩，它自己也是分类别的哈，有这个医用口罩和这个工业用口罩。所以看到很多人，有人像去那种就是像邦宁斯这种五金店哈，把那种就是工业用的 N95
口罩
给都然后都给买空了。实际上，对于这次预防病毒来说，不见得会起到作用哈。
没错，这第一。第二呢，我们现在开始发现了 N95 的口罩，其实为什么叫95？95就是说能够隔离或是能够 这个分别出95%的这种微原粒或者这种灰尘，
嗯，
那95%有些甚至乎叫做 N99 是99%的，
嗯，
但是呢，我们发现一点呢，它能够让一些的小的这种尘埃的微米啊，就是 micro 微米0.36，但是这个病毒是0.25的。
嗯嗯，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除了像戴口罩和勤洗手以外，这种措施的话，譬如说我们在家里边喷空气清新剂，甚至说买一台空气净化器会有用吗？您觉得？
暂时来说没有这种的说法，也没有这种证据呢，来证明这个事情。甚至我有人看到在微信上有人介绍大家了，在家里要做这种醋的熏法啊，把这个病毒熏死啊。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这个病症的话，你也没有在过去14天回去中国大陆的话啊，甚至我没有接触过这些在过去14天有可能回去高危地区的人群的话，其实不需要这样做。
嗯，好的，谢谢林教授哈，非常感谢来自澳华医学院的荣誉会长、西青大学的林清教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